이렇게 나오면 짜냈다가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要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哦，主啊，当我们每唱这样的诗歌，当我们在读你自己的话语，思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实在都在你面前再次献上感恩。主，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人，主啊，但是你却这样的爱我们，而且是以这么深的爱。主要超过我们的想象和理解的爱来爱我们，主，但是更感谢你，你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体会，可以经历你的爱。主，在你的爱中，我们来思想你话语，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再次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以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仰望你，求主你向我们众人讲话，向我们众人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个圣经是路加福音23章33到49节，记载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那这是我们那个复活节或者是那个受难节常常读的圣经，但是我们不能够每年只在受难节或者复活节的时候才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钉十字架。那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2节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他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知道神给保罗的启示可以说是最大的，也是那个最广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可以说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整本圣经那个启示的中心，也可以说是那个神旨意的那个最高峰的一个实现，那自然就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的来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你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应该是一个常常得胜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很失败。那如果你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明白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一定会赶快的跑到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来求他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一起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那我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也希望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呢，就也神给我感动，就是想跟大家传讲一串的那个关于十字架方面的信息。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和我们的信徒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我自己也深深的认识到自己传讲这个信息真是很困难，需要神的祷告。那我自己也需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哥林多前书1章18节那里讲了一段话，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在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路加福音23章33到49节，他说出了4个很重要的事实和真理。 虽然是从那个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些人，那些兵丁，或者是与耶稣基督同钉的那个犯人口中，还有那些围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人口中说出来的，但是这是四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第一个就是耶稣是基督，那第二个耶稣是王，第三个就是耶稣是无罪的，第四个就是耶稣可以救别人，但不救自己。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事实和真理，耶稣是基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也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你看当时的情形，那个官府在嗤笑耶稣，那个犯人也是在讥诮耶稣，但是神就是很奇妙，神就使用他们宣告了一个真理，耶稣是基督。那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是基督，那耶稣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位。那基督这个字，它本来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的翻译，那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受膏者。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通常有三种人会受膏，一个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那受膏的仪式是将那个圣膏油倒在人的头上，那这个圣膏油啊是怎么做的，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二到三十节，那里是记载了圣膏油它是怎么做的。那而且做了，他有一段话，他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照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油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那这个圣膏油可以说是在新约里面那个圣灵的那个代表，就是预表圣灵。那那个膏立的那个仪式，就将圣膏油倒在一个人的头上啊，就代表了神对这个人的拣选，神对这个人的授权。那同时也表示了这个被膏的人就同时将自己分别为圣，完全献给神来做神的工作。那你知道当那个以色列人后来他们远离神背叛神，以致他们的国家都灭亡的时候呢，圣殿也被那个毁坏了。那神透过先知就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神会为他们兴起一位受膏者来拯救他们。那比如我读一处圣经呢，就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肃尽罪孽，引经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那这段经文的话是对那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做了非常准确的预言。那先知但以理那个时候就预言了神会兴起一位弥赛亚，就在希伯来文就叫弥赛亚，那其实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了，那根本的意思就是那个受膏者。但是这一位受膏者啊，就跟他们以前的那些受膏者很多的祭司先知君王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英文翻译的时候他就特别加一个定冠词 The Alone One，就是那一位受膏者。那么犹太人呢，以色列人一直就在等待这一位受膏者，等待他们的弥赛亚。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那耶稣基督就是我就是你们等待的那位弥赛亚，我就是基督。那他曾经引用那个以赛亚书来证明他是那个弥赛亚，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啊，就是那是当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那到安息日他进了会堂，那有人呢就让他起来念圣经，翻到以赛亚书这一段，那他就把这一段圣经念出来，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在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那这是那个可以说是弥赛亚的使命，这个弥赛亚来了他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很奇妙的，那天就是耶稣把这段圣经念完以后，他说了一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那意思说这段圣经已经应验了，就应验他自己的身上，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那当施洗约翰那个被关在监狱中的时候啊，那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那他就打发了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那这个就是他们等待那个弥赛亚，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那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来见耶稣了，就说施洗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那没想到耶稣啊，这个时候说了，就说了一段话，他就把那个那将要来的要做的事情就告诉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看这耶稣基督他没有直接的告诉那个施洗约翰两个门徒，我就是那一位要来的，你们不用等候别人，我就是那一位。但是那一位要来的他要做什么事情呢、啊、就是耶稣基督做这些事情，说你把这些事情去告诉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就知道那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也曾经问他的门徒，就是说有一次问他的门徒，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那些门徒就说了，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先知，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以利亚。最后没想到那个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时候彼得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宣告啊，那个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耶稣说啊，那个彼得当时受那个神的那个感动啊，宣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对当时所有的人来讲啊，对跟随他的门徒来讲，他们也不明白基督必须受苦，基督必须受害。那跟随耶稣的那些民众也不明白基督必须受苦，必须受害。那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虽然熟悉旧约的圣经，熟悉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关于那个基督一切的预言，但是他们也不能明白基督必须受苦受害。那当彼得做了这个宣告的时候，耶稣马上就告诉他的门徒，从此就开始告诉他的门徒，而且是反复的告诉他，他将要受死，他将要受害。那因为以色列人呢，对当时犹太他们等候的那个弥赛亚观念，所以说要来的那一位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复兴那个以色列国家的，是一个大能的君王，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所以他们也很难相信这个是会像耶稣这样的样子。耶稣其实已经行过很大的能力，但是啊，很多时候也看到他表现得很软弱似的，很柔顺，不像他们想象的那种政治性的弥赛亚。那更没有想到，如果是真的来了这么一位君王，最后还被死，还被受苦，那他们根本就不能接受。那所以啊，当耶稣基督最后被判刑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当时要杀死耶稣的时候啊，那耶稣是基督就成了耶稣的一个罪名。那特别是记得的那个当时的大祭司啊，他审问耶稣的时候，那其实在审问耶稣，他们已经找了很多的人来告耶稣啊，但是啊，那些罪名都不成立。那最后这个大祭司啊，他就说了一句，他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当耶稣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个大祭司这就撕裂衣服说，他说了见闻的话，我们何必占用见证人呢？这见闻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那下面人都回答说，他是该死的。所以耶稣是基督啊，最后成了他的那个罪名，这是犹太人给他的罪名。那其实耶稣是基督，不是通过他生前所做的事情，他所讲的道，都证明了他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基督的一切的预言呢、啊，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那即使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也完全的应验了旧约里面关于基督要怎样死、怎样受害的预言。就今天读的那个路加福音33章 那二十三章三十三到四十九节里面，那耶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里面呢，至少在这几次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有三处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一个就是耶稣要与犯人同钉，那这个是记载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个就是那些钉钉沾阄跟他的衣服，这个是在十篇二十二篇。那还有就是钉钉拿醋给耶稣喝，那这个是在十篇六十九篇。这些旧约圣经里面也预言了那一位要来的他会怎样死，那这些都应验在耶稣基督死的这件事情上面。那就是说你可以从耶稣一降生到他死啊，而他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证明了他是基督，但是他当时的人看不出来。那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那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就是如果你当时在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现场啊，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说什么话。那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基督耶稣啊他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是不是当时在场人都会信他，就像这些人说的，如果你是基督你就下来，那我们看见就信你。那其实很多人都盼望这一幕实现，甚至现在有的电影呢，比如像有一个叫做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那他真的就是设想了这一幕，耶稣最最后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我们很多人都盼望这一幕出现，但是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我们人呢就藐视耶稣，就跟他当时人一样耻笑他讥笑他。那我们现在很多慕道也对着我们刚刚接触圣经也就这样，就藐视耶稣，拒绝耶稣，不愿意信他。那其实我们希望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罪性，一个最深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认识十字架，我们只愿意相信一位没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但是一位没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只能满足我们自己，他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不能够满足神的那个圣洁，只能够满足我们的自我。我们都希望一位有能力的，那么有荣耀的基督，但是啊，不止，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他就没有拯救的能力。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当我们人都希望耶稣从十字架下来的时候，其实这就是那个人的罪最深的一个表现。那当那个母亲节以后啊，那个彼得的第一篇讲道，那彼得的讲道基本就是从旧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向当时的听到的人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当那个彼得要结束他那个第一篇讲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圣经记载啊，当时的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第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官府是在耻笑耶稣基督，那个与耶稣同钉的犯人呢，是在讥笑耶稣基督。那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你要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耶稣基督这个事实，这个真理。那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当确实知道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都要悔改，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其实因为这本是应许给我们的。那第二个事实就是耶稣是王。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钉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的兵丁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三十八节说，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当时那些兵丁呢，是在戏弄耶稣，但是啊，他们同样的也说出了一个事实和真理，就是耶稣是王。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而且他是全人类的王，他是全宇宙的王，因为万有都是他的，万灵都当向他跪拜。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说，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福音书的开始，就讲 耶稣基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在下面。那这个介绍的是很重要的，他是讲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你知道什么？大卫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君王，而且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荣耀的一个君王。而且神曾经跟大卫立了一个约，什么约呢？就是大卫的国位啊，要永远坚立，大卫的后裔里面必不会断人坐在王位上。但是这个约呢，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断的。到了后面他们的国家都灭亡了，整个都没有王了。那新约到旧约之间有400多年的历史，以色列人是没有王，没有先知，什么都没有，那叫沉默的时期。但是啊，这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完全的实现，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你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你去读那个马太福音，那你就讲了东方有几个博士来朝拜耶稣，那他们来到的时候就问了，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当时管理犹太人的是一个希律王，那希律王听见了，心里面就很不安。那耶路撒冷的人听见了这个消息，心里面也很不安。为什么不安？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了，那几个博士蒙神的引导见到了那个婴孩耶稣，但是他们蒙神引导就没有回去告诉那个希律王那个耶稣到底生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就回他们自己地方去了。那也是那个希律王发现那以后啊，就很怒，很生气，大怒，那做了一件很重要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把那个伯利恒并那个周围所有的男孩凡在2岁以内的全部都杀掉了。那为什么？他就是要把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给杀掉。那你可以看见那个所有的犹太人的王，这个你要做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是罗马人统治那个犹太人，那如果犹太人当中有一个王要起来的话，要带领那个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那当然的结果就是罗马政府的镇压。那其实在耶稣那个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啊，很多的人跟随耶稣，那因为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当时的人呢，犹太人甚至就想强逼耶稣做他们的王。那这个在约翰福音6-15节，那时候众人甚至要来强逼耶稣做王，但是他看见耶稣却独自的退到山上去了，耶稣不愿意做他们的王。那我们说耶稣是王，那他为什么又不愿意做犹太人的王呢？那这个在约翰福音18:39，耶稣的一段话做了最好的解释。那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犹太人啊，是盼望一位救主呢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但是耶稣来，他不是一位政治性的王，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耶稣是王，也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一个罪名，但是这个罪名呢，就是罗马政府是那个当时的巡抚比拉多加给他的。那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其中有问他一句话，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回答说，说你说的是。耶稣承认了他是犹太人王，那这个就是那个比拉多加给耶稣的罪名。那我们刚讲了，如果你明白当时的环境，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统治之下，所以任何想来做王，想来带领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统治的，那这个罪名对吧，就足以让你按照罗马的法律足以把你送上十字架。但是啊，正是因为这样，就应允了耶稣他自己的预言，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那因为我们说当时犹太人跟那个耶稣的罪名是耶稣是基督，那如果按照这个罪名的话，也是可以判死刑的，但是他只能在犹太人的律法下面定死刑。那犹太人的死刑呢，就没有钉十字架，最多就是通常就是用石头打死。但是啊，当时他们没有，已经没有权利可以处死刑了，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嘛，是在罗马统治下。但是按照罗马的统治的话，罗马的法律，如果你是犹太人王，你是想引起那个暴动，想脱离罗马统治，那你就可以钉上十字架。那所以说，那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提了一下，这是要应验耶稣怎样死。那约翰福音里面有几处的记载耶稣要怎样死。那比如他说，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个就是耶稣对他自己的预言，他要被举起来。 那雅各边十二章二十三十二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耶稣基督他要钉十字架，而且钉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当一个王，一个国家的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尊严，所以他有什么权柄呢？你可以看到仿佛一切都失去了，就是一切都失败了。那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个时候也都离开了，那你还有根本的想象他的国度是到底在什么地方啊？那所以你在人看来的话，当时的那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个罗马巡抚罗马丁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是得胜的。但是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失败，正是因为他们因着自己或者按照人的常理所做的事情，因着他们自己的罪所做的事情，就成就了神的旨意。耶稣死亡就在十字架上实现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胜过了一切的罪恶，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胜过了仇敌撒旦，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就赢得了世人，让人可以从此归向他，这样他的国度就可以建立起来。人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那这一点的话，当时人没看出来，但是没想到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看出来了。他对耶稣说了一句话，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因为耶稣其实跟他是一样的，马上就要死了，但是他居然说你德国降临，所以他没想到 他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耶稣的结束，耶稣被德国的，耶稣被再降临的，所以他求耶稣那个时候纪念他。耶稣的死不是他的终点，他要复活，他要德国再次降临。那我们现在就在等待，还有一点时候我们必要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记载在那个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十节，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就神的国度一定会来到的。我们现在就在等待那个时候，我们是讲到那个神的国度完全的实现的时候。那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这个就讲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那耶稣是王，那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进入他的国度呢？那第三个事实就是耶稣是无罪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四十节，那也是一个犯人就对耶稣就责备另一个犯人，就说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那个四十七点，白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那按照人间的法律来说，可以说有人说耶稣钉十字架就是那个最大的冤假错案，因为审判耶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找出任何可以违背他们那个律法的事情。那审判那个耶稣的罗马官罗马巡抚啊，按照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法律非常仔细的非常严密的，也没有查出任耶稣有什么罪的，但是啊，最后耶稣却把他们却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那就按照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冤假错案。那所以你看那个圣经记载，神为他的儿子鸣不平了，在天上显出非常的现象。圣经记载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那其实我们读这一段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容易理解的义人了，这个含冤而死的那种场景。我记得当时那个窦娥冤里面有一幕，就是窦娥冤无冤死的时候，六月飘雪，而且那个雪他自己的雪啊是飞散一下也是飞散出来的。那其实我们很容易明白的，所以当时那个旁观的那个白夫长啊，看见所成的事，他就不得不说出了一句话，说这真是个义人。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而且是发生在他自己的独生子身上呢？那答案是没有别的，那是为了我们，为了人能够得救，耶稣被无罪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格林的后书五章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神使那无罪的，那个无罪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说不知罪的， 所以耶稣根本不是说无罪，而且他根本就不知道罪叫什么，对他来讲。那我们说什么？神是善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观念。就我们讲，我们现在很容易的就觉得有种观念叫二元的呢，就最开始的是不是就是善恶对立的？但是我们讲神是善的，而且神本是善，所以在创始之初没有善恶对立的，在创始之初只有善。那耶稣就是那个创造世界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恶，根本就不知道恶，只有善，他本身就是善。那所以说，不仅是说那个耶稣没有犯过什么罪，他本来就是无罪的，所以他根本就不会犯罪。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他不会犯罪。那我们是罪人呢？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就一定会犯罪。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让你认识到你的那个本性呢，是完全败坏的。我们人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那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罪，所以很自然的他就不会做任何不好的事情。但是啊，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也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那个白副长不说他真是个义人吗？耶稣就是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把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引到神面前。像耶稣自己说了，他被举起来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可以到神面前来，被神称为义。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是同样的讲这样的事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如羊整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最近有一次，我跟一个慕道朋友谈到，谈了很久的时候，他突然说一句话，说我其实也钉十字架也没有那么痛苦。说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讲十字架，而且说那个很痛苦，或者耶稣钉十字架这么伟大。他其实钉十字架也没什么痛苦的。那我就告诉我，也可能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在现在有的地方啊，每年那个受难节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模仿当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会把一个人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会死，肯定会把他拿下来。那从肉身来说啊，钉十字架我是痛苦的，但是可能还不是最大的痛苦。钉十字架最大的痛苦不在肉身上面，我可以反过来这样讲。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不仅是承受那个肉身的痛苦，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人的尊严，这个人的价值也是同样的完全失去。一个钉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任何的尊严，没有任何的价值，那这是那种心灵上的痛苦。那其实呢，如果你看到两个犯人呢，因为钉十字架的不是耶稣一个，在耶稣之前有很多钉十字架，在跟耶稣一起的时候也有一种钉十字架，在耶稣之后我讲罗马政府还钉了很多人钉十字架。但是耶稣钉十字架跟他们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都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像那个犯人自己说的，我们所受的是我们当受的。但是这一个人耶稣，他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都没有做过，他是不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单单讲这个冤屈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不能接受。但是啊，其实有的人可能还能接受，有的人很多也是含冤死的。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历史中有很多人也是含冤死的，他们也这样认了。但是这还，所以这也不是最大的痛苦，这个也不是耶稣钉十字架跟这些人最大的一个不同。那耶稣钉十字架一个最大的痛苦是在哪里啊？不在肉体上，也不在人的尊严上，最大的痛苦呢是在耶稣他作为神的独生子，在他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要跟他一直爱他的那个父神啊，那个神要分离，那这是那个最大的痛苦。当时我跟那个慕道朋友也类比了一下，我说你看，你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要去找工作了。那我刚才谈话，我说听到你说你要去，他怎么去阿拉斯加在油田上头去大挣几年了？说，但是他的妻子，他说那就不管他在哪里了，说不管他的妻子放在什么地方。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妻子的话，你现在去阿拉斯加去挣钱，你让你的妻子在埃德蒙顿回到在什么地方的好，那这个最大的痛苦什么？就是个分离，这个爱的分离。那其实人间的这种爱的分离呢， 跟那个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那个爱的分离没办法比，但是它可以至少让我们领会一点，就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爱的分离，爱的那个离开隔离。你要知道那个，你看耶稣讲，其实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父也没有离开他的，他在世上神一直与他同在，他跟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唯独一个时候，就是在十字架上，神离开了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他要大声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离开我？”就是因为神将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所以有人说，从高空往下看十字架的时候，看不见十字架上的耶稣，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人的罪，人的罪都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罪就让我们跟神隔离，那也是那个时候连父神、圣父、圣子这个时候也要分离，那这是那个最大的痛苦。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罪的可怕，不知道那个罪的严重，我们就不能够明白那个分离。而同时我们也不明白什么叫爱，如果真的你能够有那个难分难舍的爱啊，你就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在上面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那同时神也是因为这个爱的缘故，才将耶稣基督差遣了世上来。正像约翰福音三章四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第四个事实我们来看，就是耶稣可以救别人，但他不救自己。那当时官府私下耶稣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那个兵丁也戏弄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三年多传道的时间，其实已经彰显了莫大的能力。他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聋子听见，甚至叫死人复活。但最大的耶稣做的就是让罪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罪人可以得到平安，让罪人可以得到自由。那耶稣他可以救别人，但是他不救自己。他不救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他能够救别人。那我们不用去考虑耶稣可不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这个耶稣他可不可以救自己，这是如果你要从理性上来讲，耶稣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不去考虑那个，从这里啊，你看到另外一种能力，就是那种虚己的能力，那种舍己的能力。耶稣说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种虚己，那种舍己，他把自己甘愿的舍去，那种能力，还有那种自我约束的能力，他可能可以从世上下来，但是他约束他不用这个能力，那种顺服的能力，他如果下来了，他就没有顺服神。因为神差遣到世上来，就是要让他在十字架上为人死，所以他是顺服，以致顺服，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那种顺服的能力。那从这些能力里面，就可以发出医治的能力和拯救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顺服，没有这种舍己的能力啊，就没有那个拯救，就没有那个医治。那耶稣其实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在救别人。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以致这些人后来可能悔改信耶稣。那有一部电影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演变的，就讲当时钉耶稣的有一个兵呢，他后来真的就信了耶稣。那还有两个犯人，那其中一个也在十字架上就得救了。那他是记载的路加福音三章四十三节，耶稣对那个承认自己罪并求他赦免的犯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犯人最后他的肉体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并没有救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也死了。但是啊，耶稣说：“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了。”那这里也看到这耶稣的拯救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刚才讲启示录的第一节就是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拯救最大的拯救是让我们脱离罪恶，不是说要让我们脱离这个肉体的死亡， 按照定命，我们的肉体都会死亡的。但是不是说耶稣不管我们今生的需要，所以他不体贴我们肉体的软弱。但是耶稣对人最大的拯救，就是要让人脱离那个罪恶的死，脱离那个罪恶，因为罪让我们与神隔绝，罪让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但如果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可以进到那个乐园里面。那其实这个犯人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呢，所以他的得救是很奇妙的。你看他说还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他说他承认自己的罪，说我所受的是我当受的，但是他同时也承认耶稣是无罪的，说这一位什么大的事没有做。他承认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他也知道这两件事情，刚才讲了他知道耶稣被德国降临，第二个他知道死亡不是结束，对他自己来说也不是结束，如果他认为死了就没有了，他就不用求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再纪念我。他也知道人死了不是结束的，人死了刚还有一个另一个开始，那所以他在求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耶稣就引导他这样的信心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我们很难明白。也是我们觉得，也就觉得那个强盗钉十字架最后一刻得救，是不是便宜了那个强盗似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他能够看见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而且耶稣可以拯救他。那现在有一个机构叫做国际监狱施工啊，就是叫国际监狱团体。那我这个徽章就是那个当有一年台湾的国际监狱施工黄明正弟兄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徽章，就是让我们能够常常记得为这个国际监狱施工祷告。那国际监狱施工呢，他们的使命就是向所有在监狱里的人传福音。那在全世界大概有100多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那个施工，就是只要愿意去，他们很想去中国，但是中国现在不带你去，他们去，他们很希望去中国向中国监狱们传福音。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让这些犯人可以减刑，因为很多死刑犯、很多重刑犯，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还是在监狱里面服刑，但是也有减刑的，但是那不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让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拯救，就像这个强盗一样的，他依然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说，耶稣说，今晚你就与我同在乐园，说他们相信看重人的灵魂比看重人的肉体更重要，肉身在世在堂也会离开的，但是那个永恒的结局其实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都忽略了。但是国际监狱施工的同工们就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出了神其实也是那个耶稣的一个很大的心愿。耶稣在他的弥赛亚宣言里面就说，他来了是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叫那个被掳的得释放。那些监狱的人他们是被压制，是被那个被掳，但是那个身体的不自由啊，跟那个比他的灵里面的不自由更重。其实看重的耶稣是要帮从那个罪的辖制中解救出来。那还有一个耶稣他能够拯救别人，但是他不救自己，最大的一个就是发生了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什么？就是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如果你知道旧约这个背景的话，旧约里面有一个圣所，圣所有好几部分，有外院，有内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在至圣所跟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那这个幔子的话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去。那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先要为自己献上那个赎罪祭，那而且他进去了以后他要非常小心，因为他不然的话他就被死在里面，因为至圣所是代表神的存在，神的荣耀在那里，那个有罪的人如果进到那里的话结局就是死亡。所以那个大祭司那个衣服的袍子上面他有那个很多的铃铛，一个铃铛跟一个铃铛，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为什么呢？就是大祭司他在里面走动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可以发出声音，那外面的人呢就知道他还活着的至少。如果说好久没有这个声音了，那这个大祭司可能就做错了事情被神击杀在那个至圣所里面，那外面这些人怎么办？又没有人敢进去把他拉出来。所以说在大祭司那个脚上还有一个绳子，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动静了死在里面了，外面的人可以把他从里面拽出来。那这是表面了神的圣洁，但是啊当耶稣基督降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神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表示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同时通向神的道路啊，就打开了，同时神和人之间的那个隔离呢，就除去了。那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一个成就，所以一个救恩的成就。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里面，也同样的提到这一件事情。这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用他的身体为我们铺平了这条来到神面前的道路。那我们呢，我们当我们等一份领受主的饼领受主的杯的时候，就是来思想，就是来感谢神为我们做成了这个和神和好归向神的这个救恩。那我们今天讲了四个重点，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就是耶稣基督变钉十字架有四个重点：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王，耶稣是无罪的，耶稣可以救别人，但是他不救自己。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次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你十字架光辉下面，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过去是吧，在最终生活的样子。哦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啊，因着我们相信你，你将我们过去的罪已经赦免了，主啊，你也将我们现在的罪也都赦免了，甚至你将我们将来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在神面前，因着耶稣的血，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神悦纳，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神的百姓，甚至成了神的祭司，可以传到神你自己面前，为自己为众人献上祷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思想你自己话语的时候，在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真正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以致我们在主你自己的十字架下面可以得到力量，能够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活出十字架对我们的呼召，十字架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万人来归向耶稣，让万人来进入神的国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能做成你自己的工，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将 主你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做坏了，是吧？但是你的能力胜过我们的软弱，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得胜。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并领钉十字架，求主你十字架的能力伏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你说话也荣耀归主你，为人情爱不不消息，红河出在奇妙大恩典，基督把血洁净你背上，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基督把血洁净你背上，荣耀归主你。
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报告。
等一下，等卢牧师来主持，就像我那边报告这样的邀请等等。今天有新来宾，
你先做介绍人怎么？
大家好，我叫林元刚，是我们的姐姐，我们都在优美做广告公司。
我昨天晚上在大学拿去沙发。我们高中礼拜五在教会的柏林团聚，八到十月是主题天国，今天是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十五分，欢迎大家四点会有的时候来参加。今天是继续为 Anson 的中文版中文查经班代表，下次大堂现在是十月初，就是三月底。
还没定什么
东西，现在还没定。求神带领在大学查经班，因为最近有很多新的同学在当中，盼望他们在这里很珍惜的。等一下，大家会大家有收听加入爱主爱神基金会的，一定要出席我们今天的特别会议大会，因为要决定念堂照在山东书院今年的事情。我们要上人数的，我们总共现在有会有126号，所以要帮助以上上堂才可以参加这个六十几的出席。所以等一下我们三个后三名部上去。下个五月十月七号是教会的联合崇拜，所以我们是不在这里上边。还有因为十月六号是我们安静三十周年纪念，晚上有晚餐，所以十月份的安联是取消。所以不用带太极来去下面下面的时间不用带太极到达了这
里。对，你要讲的是
不用时间下来安定啊，不是解决的方
Thank you.